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他曾是一名优秀的化学老师，失明后常有轻生的念头。
我就觉得我由一个教师成了一个按摩师，怎么就那么不被人待见？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哪就没准点化学药品。
按摩工作的单调，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
就按一个挣点钱，吃饭然后睡觉，再按摩，再吃饭，再睡觉，难道我的人生每天就是围着这按摩床吗？
大量阅读并没有给他的身心带来安慰，直到他遇见了圣经。
透过心理学的书籍和哲学书籍改变自己都做不到，但当我看到箴言的时候，我就觉得哦，人写不来这样的书。我当时对神就生了一种敬畏之心。
真实经历神的大能和信实，原本不能生育的他对腹中的孩子信心满满。
我说我都还不能怀孕，我祷告了上帝赐给我的孩子，我相信就是好的，不管我的状态有多么的差。现在我的儿子都已经5岁半了，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所经历的最大的一个神迹。
读神学建立盲人团契，他的精彩人生由此开始。
教牧的同工纷纷的读神学，我就很羡慕，我说主啊，我也想读。结果感谢主，在2013年我就开始就读于咱盲福会的这个网上的这个神学。
本期分享鸿雁传道，主为我照亮最美的路，欢迎收听。
我能看见全世界，可是我却看不清人生的路该怎么走。
我看不见，但却从不会迷失方向。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主耶稣，他照亮了我人生的路。福音见证会，看见，欢迎收听。
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做客我们的福音见证类节目看见。我是主持人全静。在我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啊，每一期都会邀请到一位盲人的弟兄或者是姐妹来跟我们分享，他是如何从黑暗当中遇见了主耶稣这生命之光，从而迎向光明的动人故事。那么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是鸿雁姐妹，她曾经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师范大学，毕业后顺利地成为了一名化学老师。可她现在的身份是一名盲人传道人，这其中的曲折和离奇就是我们的鸿雁姐妹今天要跟我们讲的故事，一起来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成都的鸿雁姐妹。
欢迎你啊。鸿雁姐妹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哦，我现在在做一些关于视障方面的工作，重点我在里面做是跟福音有关的这一块，带领盲人团契，透过盲人团契这样的一个聚会和探访，能够吸引更多的盲人朋友来认识耶稣并且相信耶稣。
这个工作做得顺利吗？
不算太顺利，还可以，因为成都这边比较大，然后大部分盲人呢主要在按摩店上班，可能更适合就是在网上参加聚会，因为出来都不是很方便。
那我知道为了做盲人团契咱们这边还特别租了专用的聚会的场所，而且最近好像有迁移哈，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出来就话长了。我们2013年就开始成立了盲人团契，当时在我们盲扶会的支持下，在成都这边开始的。前3年我们都是借用一间教会在聚会，后来呢我们有了自己的一个场地，后来因着我们天爱之音以那个场地主要来开工作室，工作室呢因为也需要比较安静，所以呢团契就由那个工作室搬出来。搬出来之后，我们也是考虑到在中心的一个地段租了一个房子，能够便于弟兄姐妹坐地铁呀，或者是坐高架桥和公交都比较方便来聚会。那在那里聚了接近1年啊，由于呢房租确实是太高，昂贵的房租跟我们微薄的奉献不成正比，所以呢我们就在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租了一个套一的，房租就比较便宜，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聚会能够保持一个平和，不会因着房租的压力过大，就是说不可预知的吧，尤其在经济上的这个压力。
你在里面主要是大家来了以后您是负责讲道啊，还是说带大家唱诗歌，还是有什么样的活动形式呢？
我们主要就是跟平时的主日聚会很类似，然后来了可能由于哈我们盲人弟兄姐妹毕竟是一个少数嘛哈，不像明眼人他可以采用就近的原则，那盲人呢他不会说特别集中，我们也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呢最开始会诵读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的一个一致性，然后呢我们会进入敬拜的环节，有盲人弟兄姐妹带敬拜，那我大部分的时间是负责呢分享信息，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就是
传道主要是这样
是吗？
可以这样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在成长。
是我们还在学习哈。你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吗？
怎么说呢，从人的角度讲，我没有去想过我是否喜欢这样的工作，或者说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能够分享神的话语。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一个那个给我传道的姐妹就经常按着我的脑袋为我祷告，我当时蒙蒙糊糊的，我心想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去做传道的工作，而且我觉得圣经那么的难懂，我都看不懂，我怎么有一天能够去讲呢，就真的没想过。所以我觉得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使我现在今天有机会这样的在服侍。
是这份工作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首先呢我觉得对我生命的一个改变就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虽然我2005年就信主了，但是由于底子太差，我有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信息我也会讲到这儿，就是底子太差以前的性格脾气就没有一般人的那么好，所以信了主之后呢虽然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呢不认识你的弟兄姐妹他并不知道你的改变有多大，他所看到的就是现在的你跟别人的一种对比。所以说我觉得在侍奉过程中，我觉得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处事的一种方式可能跟别人之间有一些不同，带来的一些张力比较大。那因着这样的张力呢，自己肯定改变不了，那就更多的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也愿意说为了服侍的缘故嘛，为了自己能够更好的就是不要在侍奉中去绊倒别人。我想那个全金姐妹应该也了解，进教会也好，好像对站讲台的人要求向来都比较高，所以说这种就是这种压力哈，也督促着自己靠着圣灵所赐下的能力嘛，不断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对我的帮助主要是从里面的一种塑造哈，就像圣经说的一切的高岗啊低洼呀都要变得平坦啊，我觉得这是对我生命最大的一个益处，也是我在侍奉中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
没错我们被聚在聚光灯下哈，大家都是用放大镜来在看你哈，我真的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必须来约束好自己的行为，所以改变就很大哈。你有没有听说在别人眼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就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我有时候都不知道大家的评价到底是正面的中性还是负面
的。好的是怎样的，不好的又是怎样的呢？
大家对我的评价一般都是说太直了
这算好的还是不好的？
不知道啊或许在某一个层面上是好的因为圣经不是说内里诚实嘛，
是
不好的一面就是直可以直但是说你这个直还是分场合的我是觉得，所以呢我也在靠着神的恩典在改变，
需要有更多的智慧是吧，众口难调，其实我们在意的更在意的是神怎么看我们哈。
好，
对，
那其实你现在能够站在讲台上跟大家来分享信息，是不是跟你小时候的学习经历有关系呢？因为我了解到您之前是一个化学老师，也是站讲台的呢。
我自己觉得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知道我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语文我的语文高考是怎么考的，坐在那里我就实在不知道那些选择题该选 ABCD 到底该选什么，
所以你是空中抛物吗？
对，我把橡皮切，当时我记得是在三楼哈，当时的三楼算是比较高了，然后我就看着远方觉得哇、哦，一下子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但一看试卷哇都不会，然后把橡皮给切了，切个正方形写成 ABCD， 然后结果呢技术太差，结果切的不好成了长方形，每次一扔都是 A 和 C， 没有那两个答案，最后干脆算了蒙吧，结果我蒙了106分。
哎呦，那你这蒙的挺高的呀。你是觉得你自己语文其实底子并不好，但是你考出这么高的成绩其实完全都是就是怎么说，就超常发挥了，或者也不能说超常发挥了，就是运气使然，是吗？
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高考哈、那一年里面的那些成语、歪打正着都是我平时会的，其实我从来都不背、因为我觉得那么老多背的也背记不住啊，因为我不喜欢背题，我只喜欢数理化、
是吧，数理化。那你觉得你站讲台讲化学跟站在讲台上讲神的话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很大呀、我站在讲台上讲化学我一点压力也没有，因为这是我的本专，也可以说真的就是闭着眼睛讲，因为我教学的时候我的视力已经不好了，我根本就不写教案。不是说咱们不认真，是写了也没用，看不见。得趴在上面，你想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趴在桌子上看教案，
是
那形象也多么糟糕啊。所以我干脆不写，我就直接讲，讲完之后，对，讲完之后我回去补教案。但是我觉得站讲台不一样，站讲台如果真的就是传递的是一种知识，那我都可以不看圣经，我就到网上去搜一些名讲道的讲座，拿回来东拼西凑我就去讲呗。但是不能这样，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传递的是一个知识，可弟兄姐妹从中他得不到什么，他不是需要的知识，他需要的是那种生命连接生命的那种传递。说这个我就讲我侍奉的一个笑话。
好的。
我记得是2016年的时候，
什么背景？
2016年的圣诞节，然后我要去分享信息、当时那段时间吧，家里事情很多，孩子也生病、就跟主的关系啊灵修啊开圣经就很少，然后快去分享了就憋不出来，就没有讲的内容，怎么办呢？然后就哎，在网上搜吧，哎呀，一搜圣诞节，哇，老多，
好多呢。
我就找了一个，对，找了一个认为最适合我风格的，抄下来了，那基本上背个八九不离十了，打个盲文草稿，就去了，就到了盲人团契准备分享信息。然后当时我头一天就要去，因为我那个团契离我家要3个小时左右啊，所以说我头一天就要去。那天晚上我想我再翻一翻看一看吧，明天别一紧张再忘了，毕竟那不是自己一手写下来的。一发现哦吼，忘带了，忘拿了，然后又没记住，哎呀，就使劲使劲的祷告，半宿没睡觉就祷告，说明天到底讲什么，我不能站讲台说弟兄姐妹，
我忘带稿件了。
对啊，圣诞节我们也知道那是多么重要的节日，对于基督徒传福音来讲。
是。
不过很感恩，后来圣灵就感动我写了一篇讲道，真的是不一样。那一篇讲道完全是圣灵感动我写了，因为当时我又没圣经，什么都没有，圣灵就感动我拿一张圣经，拿几节，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把这个圣经借来了。接下来就看到那个经文，就1、2、3点。当天我觉得不错，然后结果背后的反应也不错。有一个很多年都不聚会的弟兄，跟我讲说：“哎呀，蔡姊妹，今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哎，
我分享这个就是想说，真的，我们真的是靠着圣灵来做。
有一个声音从天而降临，呼唤着我和你。深深敲打我们的心，是这个声音把你我叫醒，激励我们前行，是音符化作天爱指引，
用爱 百川的能力，把光照进黑暗里，点亮更多更多生命，脱离暗淡进入光明。用爱传递真情，把幸福带给万民，不再痛苦痛苦忧虑，进入生活的新天地。声音把你我叫醒，激励我们前行，是音符化作天爱指引。用爱传递能力，把光照进黑暗里，点亮更多更多生命，脱离暗淡尽传递真心，把幸福带给万民，不再痛苦痛苦忧虑，进入生活的新天地。用爱传递能力，把光照进你，进入生活的新天地。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你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发现你这个眼睛开始慢慢的走下坡路了，以至于你都离开了化学老师的岗位？
其实我在读高三的时候，刚上高三，我的左眼睛不太好，就看不清楚东西。我就记得当时我们那数学老师化妆化得很白，女老师，然后我经常没事就把我的右眼睛捂上，用左眼睛看，我就看她浑身上下不管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全是白色的
啊。
这是我偶然发现的，我就觉得我左眼睛出问题了。当时右眼睛就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就是一紧张的时候就会眼前发黑，然后过一小会儿呢它就会变好。后来呢高考结束之后，当然擦边球就是说阴着眼睛的情况其实挺影响我的学习的。后来高考之后，对，我爸就带我去哈尔滨当时一个军医去看，结果呢军医没检查出来，说我是角膜炎，开了点药就叫我回家了。这样就假期过了之后拿到了师范大学的通知书。
哇，是师范大学哎。
啊，对对对，
成绩应该也不低。
师范的也满，在我们普高来说是还可以。在普高我当时是考的全校第二。开学大概两个多月吧，然后就眼睛痛得不得了，然后正好当时在齐齐哈尔市里读书，就去了学校附近的五官科医院检查，就查出来是患了很严重的那种青光眼。当时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儿，然后呢说的能保守了术能够管20年。哎，我想我就算。我那会儿都21岁了嘛，然后我就再，
20年也才40多岁，
再有3个20年，我就80多了，我就最多能手做3次手术就完事儿了嘛，还抱着挺乐观的态度。
结果呢？
结果肯定不像医生说的那样啊，不手术之前我都不知道我眼睛就是不好嘛，手了术之后就很痛，就天天都疼，疼得不得了，连眼睛带头一点都没有好转的意思，然后视力还不断的下降，所以当时的人生我觉得如果让我回忆的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整个的高中大学生活其实是挺不容易的，而且我觉得整个的心态都是特别的消极，而且觉得人活着都还没什么意思啊。我当时都在想，哎呀，如果不是为了父母啊，都觉得真的都觉得不想活，就是那种状态，害怕嘛。
家庭成员当中有没有跟你类似的病例？
有，但是到底是不是遗传就还不清楚，因为我们的得病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就是病情是不一样的，病是一个病，但是病情是不一样。我妈妈就是说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她就看不到了，因为我妈很能干哈，就不像很多眼睛不好的在家里什么都靠别人照顾，她不是的，她煮饭呐，然后洗衣服啊，包括做被子呀，然后做家务，还有呢就是田里的那些活，只要是我爸爸弄回家都她弄，像我们农村土豆啊玉米啊，然后弄甜菜啊，都是他在做，而且他还要养猪啊什么的，就是其实什么都在做，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觉得我妈与别人有什么区别，反正他还是很能干的。
是的是的。
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说我就是开始读小学了吧，因为我因为个子矮嘛，比别人矮半头，所以我直接读的小学二年级然后咱们对学校可能没有经过别人学前班和小学一年级的那样的同龄人的一个过渡，直接就上了小学二年级。我想在学校可能就是有一些不适应，然后跟同学之间相处也不会相处，咱小时候没跟小朋友一起相处过啊，就除了我弟弟之外，所以说就有很多的矛盾，然后加上这些小朋友啊，就是那些小男孩有我们村子里的，可能就会带动其他的小孩就会在我的后面跑啊，说哦，你妈妈是个瞎子啊，就开始，就从这个时候起我才开始注意到说哦，我妈跟别人不一样，才开始去留意和观察这件事儿，之前没有哦，这一观察就了不得了，哎呀，看着别的小孩还妈妈还带着去买衣服，看我嘛穿的摇铃大褂的，就是穿的，然后呢，因为上学速度比较慢，完我妈呢也速度没有别人的妈妈快，然后把我的头发也剪得很短。总而言之，一比较就觉得哇，真的是不一样。其实，在没有这比较之前，我自己呢就还不觉得，然后还有就觉得。对对对，孩子觉得哎，我妈妈脾气好像也不好，因为她有时候她着急，她就使劲的吼我们啊，使劲的喊我们，我就觉得，因为其实脾气不好的人很多啦，农村的人不大部分都是用要不是说想练成女高音，就多生几个小孩嘛，那都这样。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因为她看不见，她脾气不好，她总吼我们，哎，就是这个。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应该是从我信主之后。然后呢，我是失明也就几个月之后我就信主了我信主之后呢，加上我自己眼睛也看不到了，然后我觉得最开始我抱怨上帝，你说如果我妈看得见我看不见，是不是我妈可以照顾我如果我看得见我妈看不见，我是不是长大了懂事可以照顾她我俩都看不见，谁也照顾不到谁，我就有一些抱怨但是随着我信主的年头不断的增多，我接触的盲人也越来越多后来我也真的是特别的感恩因为在一些眼睛好的人对待我的一些方式中，我去会查验我小的时候和我家人呐，我那些亲戚是怎么对待我妈的，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在这个对比中，其实我发现我妈妈其实比我性格好比我有忍耐因为是我的同样的一种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不会保持沉默我妈妈就忍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农村穷嘛，我们冬天杀了一头猪，然后要把那肉切成块腌在一个缸里面，然后到了夏天就吃咸肉把那肉捞出来在水里泡啊泡啊泡，泡的不咸了再吃，那都很少哎，炒一个菜里面可能就没有几块那我和我弟弟我爸我们就眼睛好，当然能挑肉吃了那你想我妈剩的就是什么
是
你说她做饭她还不知道有多少肉吗，她自己吃的很少甚至都捞不着，她都不会吭声，那我就觉得我们真的不懂事，也确实没人教导过我们，真的是不知道烙油饼也是农村小时候穷嘛，那油饼我加上我妈看不到，就个别的饼上有油， 哎，钱静姐姐，您想我们吃的时候，我们挑哪个吃？
那当然吃那个炸的金灿灿的那个带油的呀。
对，
我们也从来
不说什么，知道吗？
因为你们都是孩子们嘛，哈。
而且他还蛮有爱心的，
是是，
我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对，夏天不知道有谁家杀了一头猪，就给我们送了一碗肉。那个时候可没有冰箱和冰柜，就放在那个碗柜里面。我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我妈就把那肉端出来了，谁谁谁给的，他们都没有吃，说等着回来给我吃，因为我上学嘛，说比较累，结果呢都放坏了，那一碗肉谁都没有吃就扔掉了。虽然这个肉扔的比较可惜，但是当时我还是就蛮感动的，我还是觉得有点内疚吧。我觉得你看我还嫌我妈看不见，一方面呢就是觉得有一些亏欠，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凡是人的美意嘛，因着我在我妈妈身上不管是正面的还有负面的教育方式也给我提了醒，在我教育我儿子这方面也学了很多这样的功课，还有跟其他的盲人朋友和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也是一个经验值。
你刚才提到了你现在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哈，我想你的丈夫是一个健全人是吧？
我们呢初中是校友就认识啊，但是交往不多，然后呢他学习成绩也很好，然后也是差了几分考那个重点高中，我也是差了几分，然后我们当时都去读的普高，当时我们离家很远，我们要先坐客车再坐火车才能到高中。我这个人天生有一个问题，就是路痴，找不到路，哎，一进城就懵，找不到东南西北，那怎么办呢？离家又那么远，他离我家住的有12里地，他比我还要远，所以一般放假呢，我就得跟他一走，要不回不到家。所以当时读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关系就很好，我们学习也都还很不错，也经常互相的一个帮助。他呢，就是比我更乐于助人吧。例如，假如别人问一道题，他可以讲3遍5遍，都还很有耐心。
很有耐心。
我最多讲2遍，你爱会不会，不会拉倒，这状态的。到了大学呢，我不是眼睛，他也挺关心我的嘛。写信呐、什么的，所以我们到大学的时候就
一直在联络
恋爱关系。
啊、
到大学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他在外地读大学，他先毕业的嘛，他先毕业，他就在成都这边找的工作。然后我毕业之后，然后我也过到这边来找工作，其实期间我们也有过一些矛盾啊，主要是因为我的眼睛不好嘛。
对，
我不是说了嘛，最开始医生不是说20年20年20年嘛，我还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对，
我想我能活几个20年，但是第一次手术做了之后可以说就是失败了，越来越严重，然后整个大学做了5次手术还不算每次跑医院的，条件又不好，还要做家教，还要去卖东西，这些来给自己挣钱。对，连看病带读书的，然后时间就越来越长。对对对，当然了，对恋爱也越来越觉得哎呀不要连累别人吧，
所
以也分了好几次手，然后他都还是比较坚持，
他坚持，
所以最后也哎对也没分
哈。
其实最开始他父母也不同意的，就你越反对
我
越不听你们的，然后就想跑得远远的，让你想管你也管不到。
亲爱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婚宴节目的分享就暂时停到这儿。那下期的节目会非常的精彩，他会跟我们讲到上帝是如何借着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拣选了他，他是如何经历到上帝的真实，从一开始的疑惑到半信半疑，到最终愿意相信并且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一些奇妙经历。那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
站在大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